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话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当他被糟蹋尽兴，当他被羞辱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十字架是最痛苦的刑罚。普通任何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被举起来就是咒诅，因为只有咒诅能减低你的痛苦。但主耶稣他没有咒诅，他反而祝福，他的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反击，我们的主愿意，他知道他愿意来了，愿意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但他有没有咒诅，有没有苦毒呢？没有，他反而祝福，而且为仇敌祷告，他的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现在我们要问父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。如果父神怎么可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？但如果他听他儿子的祷告，这个神是满了慈爱的神。但神的公义在哪里？一个犯罪的人，你能够让他平白无故就这么走了，那么天理在哪里？公义在哪里？所以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所以到后面三个钟头，神要做一件事，最后是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哪里？是把他压伤了。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站在你我的位置上，神就举起他愤怒的杖，那个愤怒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有很多人替犹大抱不平，他的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否则的，你看看吧，因为犹大如果他不卖主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问哪里来？就好像犹大有一份功劳，这个是哪里来的逻辑？不要忘记了，犹大所能做的最多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，这个不是，还不是救恩，看见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是因为父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现在他的儿子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所以现在我们的神定义把他压伤，所以他才成为赎罪祭。所以你不要忘记了，今天我们蒙恩不是因为犹大做了什么，不是，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祷告，因为神听他儿子怎样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，那个爱有多深，那个爱有多大。那另一面，当他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成功了神的公义。所以你看见神的爱和公义在这里，就在十字架上就相遇，这是神的智慧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，这什么？这就是赎罪祭所代表的。那么不光是赎罪祭，不光赎罪祭，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他也成了我们的平安祭。平安祭意思就是说，他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父神的手，一手拉着我们的手，然后大家断气的时候，他把他两只手放在一起，这个叫做平安祭。那么好了，不要忘记，主耶稣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救主？主耶稣他必须是素祭才可以。什么叫素祭呢？这里的素祭是指的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。那要记得，主耶稣因为他是素祭，就是说他的生活就是这里的素祭所代表的。那个这里没有血，这讲指着他的生活说的，指着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。那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最后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只是人中人，是完全人，而且他是没有罪的，这是素祭所代表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因为他没有罪，所以他资格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因为姊妹你看见不只有燔祭，如果有燔祭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救主？如果他有罪他不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这里也有什么？有赎祭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，你要记得我们的根基啊！我们所以能把我们的献上给主，我们今天能，我们乃是把主所给我们的放在他的手里。所以要记得，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上。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，我们能与他有交流。换一句话说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光是客观的了，十字架身上要变成主观的经历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十字架有两面的工作，一面是在历史上2000年前 主耶稣已经完成了那个工作，那是客观，那是坛。但是当我们奉上行了奉献坛的礼，当我们把供物献上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所有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完成的好处，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止完成了一切，而且在不光好处，还有呢，所有他要所有那天所那个在历史上所已经做的，今天借着圣灵要再继续的做在我们。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十字架主观的一面，明白吗？十字架讲到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这是客观的，2000年前主已经做了。但是今天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一部分圣经，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那么凡是这一类的圣经，比方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那这一类的圣经，请大家记得，你把它放在一起，是指的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 The fellowship of the cross。 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乃是与十字架交通的一部分，因着基督的爱，我们现在愿意告诉主说，主，你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你所要做的工作，你可以继续的雕刻，你可以继续在把我能够磨成你自己的形象。但是无论你怎么工作，我的根据是什么？我的根据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所以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这不是七天呢，一共是12天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钱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最长最长，除了119篇，这是最长的一篇，就记录了每一次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奉献，我们都想起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所以等到你到最后的时候，89节，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说，在这个时候摩西听见什么？在约柜，在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说什么话？那当然就在这些12个首领经过12天以后，你看，经过12天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说话，你明白吗？一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神的荣光充满整个的帐篷，然后因着我们的奉献，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现在呢？你看见摩西呢？就当他要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结果他听见声音了，这是很特别、很特别的。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要和主说话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但是我们问题在这，你与主祷告，你有没有听见声音？你有没有听见圣灵借着主的话在对你说话？那么主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呢？是在施恩座以上两个基路伯中间。那么这个就是主的脚前，你看，因为那个约柜代表脚凳，所以很自然在主的脚前。所以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，我们就听见他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玛利亚特点就是打碎她的香膏玉瓶，然后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。那么很清楚的，当我们一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当我们承认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，那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我们与主说话，你就听见在我们的深处。我们知道这个外院是好像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这个圣所好像我们的魂，那么至圣所好像我们灵的深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自然在我们灵的深处，我们听见有声音的，那么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那么到底说什么？在这里很有意思的，这个话，这句圣经呢，插在第7章，放在最后面，又摆在第8章跟第8章的前面。所以慢慢我们大概就知道说，现在 当十二个首领真的献上的时候，神开始说话了。当然那个话是悦纳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听见主说话，常常是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奉献当然是有损失，因为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你看见说，不光会幕立起来了，现在你看见如果摩西要听见神说话，神是在会幕里面说话，而且呢神是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，在施恩座以上，在那里我们就听见神说话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深处的声音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刚好接在这个十二个首领的奉献之后，所以很清楚，奉献和听见主说话很有关系。许多人为什么读圣经读不懂？为什么读圣经好像是一本封闭的书？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和我们的奉献发生关系，你信不信？很多地方你服不下来，很多地方你觉得圣经不可能这样要求，所以呢，你不知不觉的你把它解释了，你不肯顺服，所以那一段圣经你怎么读也读不懂。但是我要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给主？如果我们奉献是个完全的奉献，等一等你就听见说，你听见声音了。许多时候你听不见神说话，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没有亮光，很简单的，不是没有会幕，也不是没有圣灵，但是很清楚的和我们的奉献有关系。我们的奉献乃是把客观的变成主观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灵自然就说话了。那么当这个在基路伯在施恩座中间，神对摩西说话的，到底说什么话呢？第八章第一节最清楚了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，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所以到了这十二天完了，应该是第十三天了，恐怕十三天了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点灯的时候。那么我们叫灯台，很清楚指着见证来说的。那么灯台的光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知道说外院的光是太阳的光，但是到了圣所的光呢是从油来的。圣经里面油总是代表圣灵说的。那么七盏灯呢，每一盏灯都有灯芯，那么灯芯呢就浸在油里面，然后最后呢就发出光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七盏灯呢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，当你可以想象，你经过了十二天以后，大概第十三天，那么然后呢这个灯呢就亮起来了。所以就表示说这灯台呢就在这里尽它的功用。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，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见证，我们这个见光的产生呢和神圣灵的工作有关系。你看那个金子呢是一片锤出来的，那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圣灵的锤打，最后才形成球，形成座，形成花，然后七盏的灯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你看你现在呢各就各位的，很明显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要把灯点起来，七盏灯点起来。那么然后下面呢第五节，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人中间选出利未人来。那么现在利未人也要就位，也要各归各位，就是每利未人也要这个就位才可以。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利未人呢就被摩西呢就把首先呢要接近他们。那接近他们，当然他们就用除罪水呢弹在他身上，而且他们呢就用剃头刀刮全身，洗衣服接近自己。那么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然后就把他们就带到什么，就把利未人就奉到会幕的前面，然后就招聚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。那为什么呢？不要忘记，利未人活着是为所有的全会众的长子活着的。因为按道理来讲，在逾越节的晚上，如果不